陈牧师今天有提到玛利亚是我主的母，为何天主教敬仰他，而我们基督教却没有那么重视？曾听说基督徒只相信基督而不相信他的母亲，是不是属于不孝，又怎么解释？那如果你相信他的母亲，要不要相信他母亲的母亲呢？如果不信他的母亲是不孝，不信他的祖母是不是不孝？如果你相信他母亲的母亲，那他母亲的母亲的母亲呢？那如果这样，你不但信耶稣，你还要信夏娃，因为他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的母亲母亲母亲的母亲第一个大母亲。虽然玛利亚是我主之母，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，耶稣基督在母胎里面已经有神性，少不是指我们要敬拜玛利亚，所以天主教在这方面是错的。圣经说蒙大恩的女子啊，她是蒙大恩的，蒙什么恩？蒙上帝的恩顾，上帝的眷顾，上帝的拣选，因为上帝只借着一个女人的胎把耶稣基督生下来，所以这个胎太有福气，这是借着他的胎，借着，不是他的胎能够把耶稣生出来，所以他是受圣灵感孕，不是受男人的精虫与卵子结合才成胚胎的。为这个缘故是圣灵的工作，是上帝的大能。所以呢，玛利亚自己知道，你既然眷顾你这卑微的使女，那么以玛利亚讲一句话，这个在拉丁文叫做 magnificat 就是颂主，玛利亚的颂主颂。他怎么说呢？尊主颂，我心尊主伟大。所以耶稣是玛利亚的谁？主，不但是他的儿子，人性是他的儿子，但耶稣的神性是他的主，所以我心尊主伟大。接下去呢，我灵以我救主我的上帝为乐，所以耶稣他的主是他的救主。你看米兰大教堂艺术这么高，最高最高的地方是玛利亚，不是耶稣。那108公尺上面一个金像，那是玛利亚的像。圣经说高举耶稣基督，我都从地上被高举起来，就吸引万人归向。圣经从来没有说高举玛利亚，你可以尊重他，你可以纪念他，你可以效法他。我告诉你，玛利亚怀耶稣的可能18岁，可能19岁，可能16岁，是很年轻的童女。但是我非常敬佩，因为从他在圣灵当中写下那些话，他的信仰纯真，他的敬虔深奥。现在很多人活了60、70岁，叫他写几句圣灵的话，写来写去，3:16是超人家的。你试试看，把你内心的信仰，一生的信仰，归纳，把它接近成几句话，看你写什么出来，很不容易。所以我从20岁以后，我就决定布道会没有一篇东西拿别人的，我要自己接近出来，自己挣扎出来，从里面把它真正透过心灵的挣扎奋斗，把信仰表达出来。所以我20岁到28岁，我决定什么书都不当作我讲章的参考书，我就自己透深思熟虑把圣经把它讲成道。28岁以后我再注意看，哎，感谢上帝没有引到我错，许多人写的东西，许多人的解经的书里面所讲的，跟我讲的都在圣灵引导之下有相同的地方。现在我到处解经的时候，比如说一节圣经解4次，解一个月，我没有看这些解经的书，也是稍微讲完了再看的时候，看来原来他们讲的太浅太少了，很多观念很多重点他们都没有讲出来。所以呢，神会引导我们，中国教会不要自卑，应当深入研究圣经，然后可以带出一些可能在别的国家还没有看到的信息，但是不要骄傲。说信徒多年越走越提不起精神，工作做不好，一天到晚都在想自己有没有得救，被人信打败，我信但也不信，我问在基督里 我过了六年都不行，我要放弃了，我一直要做主，要主救我，但是不知道什么方法。这就是没有好好打根基，就很快走天路的结果。有的人很快传福音，一信主马上叫他帮忙这个帮忙那个，叫他忙来忙去，从来没有打好根基，这种教会很危险。马大以为自己侍奉主，耶稣如果没有他，煮饭都没有得吃，他以为他最重要，很可怜。主耶稣说，你的妹妹玛利亚已经选了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取的，你为很多事情烦恼愁烦，你以为你侍奉主很热心什么，我告诉你，小孩子小小就演天使的，大了喊都不住礼拜，圣诞节表演最漂亮的，以为在教会里面大了都不敬虔，因为他以为他是耶稣了嘛，他以为他是天使了嘛。所以你不要跟你的孩子从小快快出风头，给他稳稳打根基，从小不露面，好好思想上的话，到大的时候真的有成就，给他侍奉主。我讲这句话跟人很不一样，每一次母亲节的时候，大家讲母亲多么伟大，我不讲那个道理，因为很多母亲害死孩子，很多母亲教出孩子，所以我就常常讲母亲的责任，母亲的危机，母亲做错的时候以后怎么样影响孩子，提醒做母亲。我很多看法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的。有一次母亲节，我讲失败的母亲，我讲谁呢？我讲这个雅各的母亲，谁啊？利伯家。利伯家为什么失败？因为他叫孩子说谎话，叫孩子骗爸爸骗哥哥，结果呢很惨。雅各骗拉班，骗他的爸爸一次，上帝叫拉班骗他十次。为什么他骗？妈妈叫。所以我们每一次呢谈到一件事情，我不要从正面看，也要从反面看，那两个调和起来才走正路。哇，我信主中了几年，越信越怀疑，越信越没有理，你在讲什么？圣经说行走力上加力，我侍奉主47年，越做越有力。我不是同你开玩笑的，我1984年医生说我有肝病，从那一年开始到现在，每年工作增加，越做越有力。没有人可以试问人胆，没有人可以浇人水，你怎样讲，你怎样批评，我一看就知道你灵性到哪里，我就求主赦免你，我走我的路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一个人侍奉没有喜乐是不对的，一个人越侍奉越没能力是不对的，一个人越信越怀疑是不对的。灵性低潮不是不可能有，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有灵性低潮，但灵性低潮不是惯例，是偶然现象， is the exception not a rule。 所以一个人灵性低潮一定马上起来的，健康的人不会跌倒就在那边一直哭哭哭，那在跌倒的地方一直躺躺两天不起来，健康的一跌倒马上起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们叫孩子要小心啊，做母亲的再注意听啊，我不要称赞你，很多孩子跌倒了母亲就哎呦把他抱起来就打，打了椅子，就是你害死我的孩子，就打石头，我的意思石头，我的孩子很乖，你害死我孩子，神经病啊你啊。所以你的孩子永远不会悔改，因为总是别人错，一跌倒就是椅子错，就是石头错，就是桶错，就是花瓶错，他没有错嘛。这种孩子不会悔改的，有一些人怎么讲他，一讲他，他不是悔改，他先认为你侮辱他，他先哭，很难改的，因为从小那样训练，所以到了大了很难改，没有办法了，所以要小心。我的孩子跌倒的时候，我说什么？为什么不小心走路？起来，所以骂他一下。所以我的孩子2岁跌倒，我说为什么你不小心？他马上起来。那么我看他，哎，有受伤了，血在流了，来，我就用红油水替他涂，下一次不可以随便走，要好好看，是打他，所以他就奋斗起来了，是这样叫的。一次我的小孩子爬楼梯，那个梯也是猪梯，知道吗？墙壁上面大概4公尺，那个梯大概有2-3公尺，他一直爬爬爬到上面，结果的风来了，就很危险，2岁女孩子跌下来手断脚断的， 那么有的人说，哎，你要很危险哦，你说快快下来啊，我说是静静的，我就跑去摇那个梯，我摇了以后，他给抓得很紧，我说小心点，别动哦，他说去慢下来，他就慢下来，也他懂得会摇的，他知道会摇，他就不敢睡。所以很多事情我叫他不一样，我的看法不一样，你们太宠孩子了，是弄坏孩子。你看着别人的孩子，哇，教育成功了，你知道从前多苦啊！你看一个人，哇，提琴拉得很好，有时候呢，单单把提琴架得对了，要用半年的时间，你懂吗？要修改它，你最好是给他一个风琴，呀，一捧，哇，你会玩的，哇，做妈妈很高兴，没有用，基本功要下功夫，苦苦的训练到成功，就是这样，侍奉主也是这样。刚刚信主，马上叫他侍奉这个热心，这个有钱叫他出钱出力，那就变得很重要，坏了。叫他从圣洁的生活，严谨谦卑侍奉孩子。我训练传道人也是如此。我们的神学生有的很好，有一个我的学生，今年25岁，讲道已经超过1200次。而且讲得很深，内容很好，神学好得不得了。今年25岁，前3个礼拜我问他说，你现在一个礼拜讲多少次？一个礼拜讲大概7次到9次。没有，所以每一年他还增加多少？每一年他还增加300-400次讲道。这个人到30岁的时候，至少他已经讲到最少最少已经超过了这个1500次。那我怎么用他呢？我不准他随便上台，最多给他祷告会，给他青年团体，免得他太快骄傲，等到他更成熟了才起来，一步一步起来，等他一出来的时候，不鸣则已，一鸣什么？一鸣惊人。我们做事情啊，不要做到有几个乡下人称赞你就高兴得不得了。我写的文章，我讲的道，我要连各国的神学家都佩服，我才敢念。所以有一次世界福音大会要我讲一篇道理，我写完了交给总部，总部寄给德国的神学家、法国的神学家、香港的神学家。一个德国的神学家说 The whole chapter, the whole piece is thoroughly theological, so solid and so good. 整篇的文章是这么解释，是这样完全合乎神学的。德国神学家要称赞，因为我不是做给你们看的，我做给神看的。像我们中国人真正好东西可以留在世界上给人家尊重，而不是呢单单说哇人家称赞你就高兴，要人家称赞我10几岁就给人家称赞到耳朵差不多破了。哇，你像宋尚杰几十年没有听到你这样的道理，你这么年轻这么厉害，我听到哇高兴得不得，好像耳朵吃 ice cream 一样。那天晚上我跪在上帝面前，上帝说我不要用你了，因为你偷了我的荣耀，你很高兴受人家称赞。我懂得什么叫做克服自己。宋文生教授25岁拿到台湾中央政府给他的一个金钟奖，后来他看这样年轻拿到全国第一等的这个奖状，他一直看，他说如果我再这样欣赏下去，我很难侍奉主了。他把他丢在垃圾堆里面，我这次丢在垃圾堆，丢在厕所里，丢在哪里？丢在垃圾堆里面。那么你说哪里证明他有拿到？事实一丢了以后，他更好侍奉主。以后呢，上帝不是没有给他，后来再给他5次，或加几，所以现在他成为教授，是超过博士毕业的人。他们说我们不是请人随便做教授的，要请那个真正有国际地位。他到柏林去这个学这些录影的事情的时候，他们说你先试试看这个怎么样那个怎么样，全部试完了对他讲一句话，对不起，你可以回去了，因为我们德国的教授所懂的也就是跟你懂的一样样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你的，那你为什么还在读？你是不是要读书？是不是要教？是不是你要教书？不是啊，我要侍奉上帝，不是要教书。那你不必再读了，你可以回去。他是这种程度的人，你说布道团给他多少钱他出来？我没有钱请人， 所以许牧师报告没有报告说这个酬谢金多少，那个酬谢金就是报告你过重费多少、啊、我们侍奉主从内心老实讲不好意思，你们如果要出钱请我、啊、很难请到我的，多少钱我也不一定要来的，因为我如果要钱，我教会里面比你们有钱的人有几千倍的人都有，那对我来说一点不是瘾，我根本不是为钱，就是这样简单。上帝赐福给我们十六个亲人，包括有老人、小孩子、呆子，没有得知福音怎么办？不是上帝是公义吗？因为本人也是刚刚认识主，那责任又怎么样呢？你真的关心吗？关心老人、小孩子、恩人还没有信主得救，如果那些死了的人你一直关心，不如现在关心还活着的人吧。一天到晚想死的人怎么办，死的人怎么办，活的不管他，死的一直关心，你懂吗？现在是一大堆活着的人，你不传福音，以后他们都死了，你说已经死了怎么办？不必想已经死了怎么办，还活着快快去做，快快去传，死了交给上帝，大家说，死了交给上帝，还活着快快去传，上帝不会做错事，大家说，如果上帝会做错事，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，自动辞职不做上帝了。所以死了的人怎么样？神用他的公义处理这些事情，没有一个人下地狱是因为上帝不拣选他，没有一个人下地狱是因为上帝不给他机会，人下地狱因为他是罪人，罪的公价乃是死。好，一个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，一个人不得救是因为他本来是一个罪人，应当受审判。天主教也分信耶稣与信玛利亚，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。天主教信耶稣又信玛利亚，不是分信耶稣又信玛利亚。如果曾经受洗以基督受洗信耶稣的天主教，是不是再次受洗归基督教？能否说天主教灵魂就不能得救，不能进天？没有人这样说。我们信耶稣不是因为你是天主教，或者你是基督教，或者你是北京的，或者你是温州的，你信耶稣你得救是因为耶稣宝血洗净你，他为你死为你复活，所以得救不在乎是在哪一个教会，这就在乎是不是耶稣的宝血洗净，圣灵重生而得救的。阿们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关键。有没有天主教就得救？有，马丁路德就是天主教徒，后来他在天主教里面发现耶稣基督，他不是在回教里面发现基督，他是在天主教里面发现基督，结果他得救。那么有没有人不在天主教里面发现基督，只要他真正明白圣经的道而接受耶稣基督，他就是接受基督。所以呢，天主教徒好像什么，好像珍珠啊被包在破布里面，很多天主教徒一直摸就 摸不到珍珠，一直摸到破布，摸到最后死了还找不到珍珠，那就不得救。如果他最后找啊找到耶稣基督了，他就得救。所以马丁路德这一类的人就是在天主教里面找到耶稣基督的人。所以天主教徒有没有得救的？当然有得救的。基督教徒有没有灭亡的？当然有灭亡的。牧师有没有下地的？有，第一个下地的牧师姓犹，名叫大犹大，犹牧师下地、作为一个已经受洗的基督徒的家庭，如果丈夫妻子一方面有所爱，可否离婚、如果丈夫有外遇，你要先问你什么原因使你的丈夫有外遇。我们不是先定罪先审查自己，而且如果你发现是你因为不尽妻的责任以至于他有外遇的话，那你要请求主给你所负的，你悔改到主的面前，你说我好好我没有事情，是他有问题。那么呢，他有问题你要用圣洁的忧愁和爱心挽回他。如果你是用大发脾气，我告诉你，他越看你发脾气，越看见哪边那么可爱，他一定更跑到哪边去的。所以很多女人以为自己大发脾气就会解决问题，越弄越坏，这是不智慧的女子。你只有敬虔圣洁，而且 如果你的丈夫是真正做了分外的事情，那你更应当以身边的女子跟忧愁，你可以拒绝与他同房，但你不需要用怒气或者用这个很凶恶的话语来追逼他，因为这个不能解决问题。这问题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解决，我今天不要讲太多，你们应当跟你们的牧师跟你们的负责人更多的交通。兴起了这一天是不是七天中的第一天还是第七天？兴起了是第七日的第一日，所以安息日是礼拜六，礼拜天才是第一日。那是我们应当守安息日吗？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已经为我们结束了、成全了、满足了律法的要求，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是使我们都有自由的那一天，我们就把这天定为主日，在主日里面敬拜上帝。圣经创世纪九章十八节，为什么迦南受咒诅，让他做兄弟的奴仆？那奴仆迦南看见父亲肉体，他应当把这件事情隐藏不传出去。迦南看见父亲肉体，他应该拿布给他遮盖，然后呢解决这个问题。等父亲醒了，告诉他爸爸，我看见你刚才有这样的事情，我现在遮盖就没有事情。他去对人家来看啊，爸爸没有穿衣服。所以他父亲看这个没有孝的孩子，就咒诅他。而那个时候咒诅是从父亲出来，而当时是族长制度，所以族长有相当大的权柄，可以给孩子祝福或者咒诅。你有很多问题，我就答一个，因为别人需要。我有一次去探讨，碰到两个人传耶和华见证人，叫我们跟他学习圣经知识。我说我们是信基督教三位一体上帝，他问我三位一体圣经上面有记载，叫我找出给他看。他说不是三位一体，他把圣经打开，耶稣说父比我大，请他们从给我们听。我告诉你，耶和华见证人他一定说我们来读圣经，我们来读圣经以后，他结果就要解释给你听。所以如果他说我们来读圣经，你就对他说好，我们来读圣经，读完了再解释，你说不必，我们再读圣经。他再读读读了以后，他说我解释，你说不必，我们再读圣经，让他跟你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，他就走回家了。因为他一直读不是他的责任，他的责任要解。我不是说圣经不要解，圣经一定要解，但他的解法是从不信三位一体、不信神人的二性、不信圣灵、不信地狱，从这方面来解。所以你就上他的当。有一次我要上台讲到一个七八百人的聚会，已经全部唱死，我要上去的时候，在后门一个大概十二岁的孩子，我要跟你读圣经。我说你要跟着读圣经，为什么？你要学吗？是，我要学，我们一同来学。我说现在我要讲到，你要学啊，你要学就你做我的学生，明天下午三点来，我不能够，你不能够，那你就不必做我的学生，请你现在跟我学。我说现在我要讲到，你给我走开。他说你为什么要赶我？我说我没有赶你，我要讲到。他说你把我当个狗吗？我说你自己讲的吧。他以为这样讲我就软下来，就把他带下来慢慢跟他讲。人家七八百人的聚会，怎么我可以跟一个小孩子讲话能把人家放下来？他说圣经里面什么地方叫三位一体？我说不必多讲，你是耶和华见证的，我不是，你再说谎你的罪更大。我就骂他，如果你要做学生，我定时间你来上课，我不收你学费就好了，你不必为我定时间。所以耶和华见证的很懂的，他们说原文 logos 原文什么什么 Kyrios， 我告诉他读原文不到二十个字，你懂吗？所以你不要跟他骗了。但是你说呢，我以为他很厉害，为什么？因为连一个字你都不读，他读二十个，当然他厉害。有的人还以为呢，很久没有为主做见证，耶和华见证的一来，哇，你感到有机会为主做见证，有人送上门来跟你，你就给他研究。他说请问三位一体在哪里？约翰三章圣经祷告没有？哎，没有。就你才知道他早有一个要打倒你。我告诉你，三位一体不是圣经的三四个字，三位一体是全本圣经的归纳。你们的父、父、子、圣灵几位啊？父、子、圣灵的名几个名啊？一个。 in the name 三主 of the Father, the Son, the Holy Spirit. 他们不是太多，但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啊。今天教会的讲台没有好好讲道，讲故事，讲见证，讲感情冲动的经历，讲分享个人的这个感受，结果上帝的道在你心中没有根基，当然很容易给他拉去了。所以呢，讲台的侍奉要好好充整。我有一次就已经拿了，还有一个也要见证的是一个海军的一个少尉到我家来做见证，他就讲，我一听就知道他是三位一体。后来我问他说，你相信不相信地狱，相信不相信上帝永远的审判？不相信。为什么？因为上帝就是爱，爱使上帝不可能把人打下地狱。我说真的哈，那你相信不相信圣经？他说信。请你打开启示录二十章第十节，他读的时候呢，里面说那被基督假先知以及撒旦就被丢在火湖里，永永远远受痛苦。我说你读完了，告诉我有没有地狱？他说我说什么啊？你再读一次。他说我要再查我的书。我说你不必再骗我了，你如果不信圣经就算了，如果你信圣经，这就是圣经的话，不必再看你的书。结果他很不好意思就走了。所以你们有很多人呢，用人情处理这些事情，没有办法，你要有坚决的立场，态度柔和，立场坚定，你才会得胜。请问你，我们基督徒的眼光该怎么样看美国武力打伊拉克？美国武力打伊拉克一定产生副作用，正作用有好的地方，副作用可能很危险。我已经讲了，美国最近的有几个毛病，一个是出师无名，他们说因为伊拉克有大杀伤的武器，所以要去打，结果打完了一年找不到，表示什么呢？表示他们从前的资讯错误，所以靠着错误的资讯去攻打别人，这不对的。第二样，他们去的时候，他们是以联军的身份去，所以联合国不同意，欧洲很多国家不同意，他们还是硬着顶景象硬硬去做，所以这个硬碰硬，结果现在伊拉克人知道他们真正要的是石油，所以不诚实，出师无名，又另为企有另有企图，伊拉克人就反叛了。所以美国这次做了以后是相当伤害自己。第三样，他们虐待战俘啊，性虐待，把人脱光衣服绑在那边，用电电他们，还有用女人来羞辱男人，啊，叫他们要自己玩弄自己的生殖器。这些呢，被拍成照片的时候，美国兵就比赛，你有这个照片，我有这个照片，多不好玩，用这个来当作骄傲。结果呢，最重人权、最讲自由、最尊重民主的国家，竟然是最践踏人权的国家，所以引起全世界的反感。我告诉你，美国总统讲对不起，讲完了又在停这个 Rumsfeld。 美国总统说对不起，但是他还是没有很这个谦卑的认罪，会产生的阿拉伯回教国家对基督教跟对美国可能500年的仇恨，从1100到1300，那1200年的十字军东征带下了1000年回教徒恨基督教，现在加上美国英国这次去打伊拉克，前途很可怕。唯一的好事情就是把萨达姆·胡塞因打下来，因为这个人是太坏的人，所以以后要怎么样看着，我不敢说。我这样公明聪明的公投立好根基，有别人在上面建造，个人要谨慎才建造，用金银宝石草木火箭。这里金银宝石是什么？金纯正的信仰，银练过的话语，宝石就是那些神借着热液长久的时间酝酿出来的宝贝，这就是表示神的奥秘，神的话，纯正的信仰。草木火箭不堪经一火，烧了以后就完全变成灰的，那就是没有上帝的道，人的理论，人的思想，人的经历，人的感受的奖赏。 所以如果你讲的到是上帝的话语，那就纪念告示；如果你讲的不是个人的感受，故事凑合起来好听的事情，那就是吵不和谐。你说做的是用人情吸引人，不能长久；你用的是神至圣的真道建立信仰，那就长久。现在啊，如果有一些留学生是研究哲学的，那么到你们教会来，你们很少人可以向他做见证，因为他一提到几个重要的哲学叫反基督教的理论，你们的领袖都没有读过，马上垮。那你只能说不讨论过去，不讨论过去，我们讲上帝的道，我请你吃饭。结果你用爱心用吃饭带他，人信主不是因为吃饭的，人信道是因为听道，而听道要听出道超过人的学术思想的那精髓的地方。所以今天的美国很多教会没有办法叫大陆来留学的人归向上帝，因为他们只能用爱心请人吃饭表示基督徒的爱心，没有办法打破他们心中的事情。有一次我在美国一个地方讲夏令会，有1500人从13个州来听，那其中有一些大陆很著名的大学的教授也来听。我讲完一天以后，有个大学教授大发脾气，他是整个晚上不能睡，第二天对基督徒说，你为什么带我到这里来？那你说夏令会你有时间，我来你要跟着来，就带你来嘛。但是呢，对我听这些道理我不能睡觉一个晚上。他说那么那个讲道人是讲错了吗？那个讲道就是我。所以他们问他说，他唐崇荣讲错？没有讲错。那他讲的怎么样？讲的不错。那为什么你不能睡觉？为什么你这样生气？因为他讲一篇道理就把我35年唯物论共产主义的思想架构全部给我打破了，所以我苦死了。我以后怎么做人？我这一生的思想架构是从共产主义唯物论的思想建立起来，给他一个晚上打破了。那我回去怎么办？那么那个朋友对他不要紧了，你到底爱不爱再听？爱是爱，但是很气。所以我再听第二天，再听第三天，再听第四天，再听最后一堂的时候，我讲完了马上到飞机场，行李已经放在车上，讲完以后谁愿意接受主？这是最后的机会，请举手。那个教授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基督，求主重整他的思想。我过去是唯物论，相信唯物论、无神论、进化论、辩证，我是这种人，或者我很喜欢哲学的人，我很蛮信耶稣的，但上帝拯救我。所以我说，主啊，你解答我的问题，我到全世界去解答别人的问题。对不起，你们这里问的问题是很浅，没有什么深度的问题。那有一些大学里面一些很有思想的问题很难答的，我就一条一条给他解答。我问题解答的书已经印成了好几本很大本的书了，有这个中国这个福音会所印的两本，等于是灵活问题解答的系统成就，还有这个马来西亚一本问题解答，它比较脆比较零散的，还有另外一本就是布道团在新加坡跟探索者要另外印出来的，我不知道以后会多少厚，徐牧师才知道。徐牧师在哪里？会多久会印出来？永远印不完。那么就请你印已经大关已经大的先印出来，因为我获准了一天就一直打一直打，那今天的再放进去，明天再放进去，所以它就永远印不完。不是我答不完，是你们一直问问不完，所以我不得不答不完。自从上次听了你在罗马讲道，也感觉自己应该负起自己的责任。但一旦面对不认识神的人，都不知道应该讲些什么，从什么地方讲起。你可以叫我最简单最快的办法吗？你这个人呢、啊，最简单最快的办法哪里有这样简单的事情？你这个就是不负责任的态度。讲这句话，我上一次来叫你要负起责任，你现在不负责任，叫我最快最简单的。有一个人到我的神学院来看看我们神学院的图书馆，就几万本书，看我们读要读几年。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两个月就成功的？我说你自己去做梦好了，把他赶走了。每一件事要付代价。你现在把一粒米种在里面，它生长，你能不能说最好明天就长成功，把它拔一拔？ 就死了。这个就是《战国策》里面的一个预言，就是拔苗助长，当天就死掉了。你跟我太太怀孕要等九个月，好了，给他多吃一点维他命，明天就生出来。明天生出来不是人的，是像老鼠一样大的东西，一定要付代价。那么我还没有念神学以前，我已经讲到860次，我还没有念神学以前，已经亲自分单张，分了几万张了，被人就见证要念神学。从神学出来的时候，一出来到处请我开布道会，为什么？因为先下功夫先付代价。我们不能够趁两粒黄豆就想登天，今天刚刚听一点，明天就变成老师，不可以的，会乱讲一场。为什么对共产主义这样反感？那么资本主义呢？你说我们基督徒生活什么环境里面好？在这种论点我们怎么帮助？你是从共产主义的地方跑到资本主义的地方来，所以请问你到底爱哪一种主义？你就是现在回到温州去，连现在的温州也是资本主义，已经没有共产主义。那为什么他们还说是共产主义呢？三个代表，因为这个名字拿下来是撕破自己的脸皮，所以呢，从前挂羊头卖狗肉，现在挂狗头卖羊肉。资本主义是合圣经吗？不，资本主义唯一的好处就给大家有机会奋斗竞争，而共产主义把很多人的竞争的潜在能都把它剥夺去。所以为了人性的尊严，共产主义是行不通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六四运动以后，四天以后 BBC 宣布中国最大的450个公司，最多跟外国借人的，其中大部分都是中南海那些最高层的分子的孩子所经营的，所以他们根本不是真的共产主义，他们一定先顾自己的家族跟顾自己的子孙。所以这样呢，那就说为人民服务的人其实还是为自己服务。所以呢，不要相信人，共产主义不行，资本主义也不行，我们基督教回到圣经里面。那么对于已经有的政府，我们尽可能顺从他，因为圣经要我们顺从，但不要把顺从政府当作是一定不可以有不同意见的。如果一个政府不准人民对他有不同意见，这个政府就把自己当作上帝，这个就是假神。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尊重百姓不同意见的，这个、政府才可能面向更大的民族。我这些话呢，你现在听得听不进去，听不进去你的事。我这个话政府听了高兴不高兴他的事，我这个话在以后50年100年以后的中国人一定承认我讲的是对的。啊，现在政府感到对他有妨碍，是现在的政府心肠窄，所以不接受。我在加拿大大声呼喊，中国不是共产党，中国也不是国民党的，在还没有共产党以前有了中国，在没有国民党以前有了中国，在共产党结束以后还有中国，在国民党结束以后还有中国，中国是中国人的，阿们，就这样简单。每一个党都以为不爱他就不爱国，完全两回事。不爱国民党不等于不爱国，不爱共产党不等于不爱国，因为没有国民党没有共产党以前，中国已经存在，中国人有中国，中国有中国人，而中国人应该怎样才会把中国的统治得好，要一路探索一路改变。当有一天共产党已经不合潮流的时候，应该改一个党，当国民党不合潮流的时候，应该改一个党。哇，你说这些话他们听了一定咬牙切齿，当然他们有牙有齿就咬牙切齿。但我是一个国际公民，我是一个国际良心的人，我是一个超时间空间把神的道德原则讲出来的人，所以人不喜欢我是他的自由，我不喜欢他也是我的自由。但是在他的国度里面，如果我进到中国，我一定循规蹈矩，照着中国的规条不乱做。但是呢，对于这个政权是不是永远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政权是永远的。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朝代都是轰轰烈烈的起来，凄凄惨惨的下去，没有例外。每一个朝代都是非常轰轰烈烈的起来，结果呢凄凄惨惨的下去。所以我们要把永恒的真理当作是重要的， 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倒是重要。在意大利的华人商铺、贸易公司、餐厅工作，工厂可以肯定说都涉及到偷税漏税的，全世界乌鸦一般黑，哪里意大利？你以为你们比较会偷税？怎么样才算真正的基督徒？尽你所能做到最好，然后求主赦免你。好的，应当你知道应该改的，你要改；如果不改，那表示呢，你还是良心不平安。所以你要尽你的力量做，一步一步的进步。你好，你可以不可以告诉我，你怎样才可以知道上帝有什么恩赐给我？我连你是谁都不知道，怎么会告诉你？你的恩赐是什么？你如果要知道你有什么恩赐，你试试看，你传福音没有果效，你做真正有多少？叫主的学，我年轻的什么都做，连妇女团契我都去讲道。后来讲的其他的弟兄姐妹都是姐妹，糟糕了。后来他感谢的不要紧，现在的弟兄姐妹，弟兄是我，姐妹是你们，这样安慰自己。我什么都做，就慢慢发现出来，我是很勤劳的人，福音担当也做，神学也教，最深的也想，最浅的也做，对老的我也照顾，对小孩子我也讲。我直到今天还是常常对小孩子讲道。去年在台北8000个儿童，我开布道会，你不敢想象啊！在香港6000多个儿童，2000个到前面来哭着流着流泪接受耶稣基督。我什么都做，因为我不知道我有什么恩赐，我就尽量做，做了慢慢发现。如果你先选这个比较重要，我要做那个，我要做，上帝不要告诉你有什么恩赐，因为你先为自己想什么有利，什么比较好。我从前每年一定要到很这个荒野的乡下去几个月，来自己提醒自己，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用的人，我应当跟穷人、跟偏僻的乡下人在一起。但是有时候我也到最大的学府，在这一个 Boston 大学礼堂我讲过道，在这 MIT 理工学院我讲过道，在 Willard Auditorium UC Berkeley 最大的礼堂，只有科学家、世界出名才可以进去的，我在里面讲过道，我对最野蛮的人讲过道，最没有开化的人讲过道，我对世界最高的知识分子我也讲过道。听我讲过道的人，包括总统、将军、部长，包括许多许多的学者、校长。前年印尼最大的基督教大学毕业典礼晚上一个布道会，我去讲了3000个人来听，1000多人回来。他们的董事长、校长，印尼人呢，从来在印尼中国人只能对中国人讲道，不能对印尼人讲，好像你们这里的牧师跑到这个意大利的国会里面去对基督讲道，你没有可能，我可能。我在印尼的影响力是从上到下，从最高层到最低都有影响。其实我这样累这样忙的人可以不必出来，要是神感动我一定要出来。你们如果说哎呀我多一次聚会，我告诉你，你浪费我的时间是得罪上帝，因为我应当把时间好好用在神要我做的事情上。唐牧师请问，生命历程经历的时候，有时热心爱主，有时冷淡，心灵挣扎，重寻起初的感动却很失望，信心失落是为什么？信心失落因为从起初没有真正的信仰的根基。如果你信仰根基打得很稳了，上面动摇可以再重建，里面根本没有，你一失落就是失落，就是这样简单。所以你一定要先从里面打根基。如果一个房子不要打根基，就要建上面，越建高越危险，对不对？我问你，打根基跟建上面哪一个容易？哪一个看得见？哪一个容易拍照？你们就爱做这工作就糟糕了。打根基哇，特别是纽约整个地层都是花岗岩，所以打根基呢，在100年前是苦得不得了，那器材很难打，但他们决定在纽约花岗岩整个岛的磐石上建50楼、80楼、90楼、100楼的房子。所以那个是人类历史第一次，欧洲哪里有这么高楼？欧洲都没有什么高楼。纽约美国人的精神在20世纪初期是了不起的，他们在纽约跟芝加哥建了50层、70层，1929年决定建102层。为什么？因为1928年全世界经济萧条 International Worldwide Recession Economy， 所以美国人说，既然这么苦， 我们每个人就建设一个最苦的时候要建最大的房子，就建了帝国大厦102层。什么时候建成功？两年建102层，等于说呢每7天建一层，不是建小小的，建了一个比这个礼堂更大，大概40倍的，每天每7天一层，7天一层，很不容易，2年建成功。而且这个大厦的下面有一些塑胶，所以整个大厦大风吹的时候，整个大厦会摇动90公分，整160会这样的。1929年、1931年建成功，哇，那时候美国人就自信心强起来了。所以呢，要建上嘛，先打下；要高楼嘛，先地基。没有别条路。我今天讲这些，我很多教会不懂，他们就要最好爬木是不要来，一直责备我们这样做不得了，最好就请一下，就很多人来就好了。你要死啊！你啊，快快就要成功，没有打根基不必建造。因为下面比上面，但是打根基很难啊，唐牧师打到半死，连锤子都错了断了，连这个人打下去的这个攻击都断了，还没建成功。为什么下面太硬了？是，我告诉你，凡是下面越硬的，有上面可以建越高，懂不懂？你对一个哲学家讲道，请在信念书，你口水烂了，你就口水干了，他一句都不要信。他等到他一信了以后，他用他的哲学为主做见证，影响千万的。很简单的道理，我这个脑子啊是很不容易信念书的，但我信念书，我的脑子去征服千千万万的脑子，因为我不是随便的人。所以从前向我传福音做见证的，跟我辩论到体无完肤的，他很困难。但是后来呢，我传的时候很少人可以随便辩我，因为我已经深思熟虑，很辛苦的那些接受住的。我再回答15分钟就结束了。你们一个人写诗章没有良心，不给别人机会，都是自己要抢占牧师的时间，所以我放在最后讲你的问题。我是一个对主的道还不大明白的姐妹，今年我到米兰教会要举行一次洗礼，我的两个姐姐都是非常虔诚基督徒，他们建议我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去洗礼，我自己也怕，我也洗礼之后不能遵循主的道怎么办？请问我怎么办？不要先洗礼，先好好研究圣经，先好好鉴定信仰，真正坚信了才可以洗礼，真正清楚不救才可以洗礼，免得你又像刚才那样，后来越信越糊涂，信了越怀疑，不知道做什么的。我已经信主，怎样做好的妻子，因为丈夫初信，今已经，我不明白先生，我已经信主了，信了主。怎样做好妻子？因为丈夫粗心，今已发脾气，不是今已生气，粗心。我不明白你在讲什么。你的丈夫信主了，常常生气，那你问他生什么气咯？有的人呢，不谨慎，弄到人家生气，还一直怪人家对他生气，所以可能你要问你自己。特别请你注意啊，如果你的丈夫是很聪明的人，你不要一直讲他已经听过的事情，不要一直讲重复那些他不要听的事情，他会很生气的。那是你激动他生气，不是他对你不好。你说我是爱心，谁不知道你是爱心？每一个人都以为自己有爱心，动机都是很好，但是我们的方法论错误。所以我的孩子我不多讲话，必要我讲一两句。我对孩子的教育是久久提醒一些东西，必要我大发脾气，不必要的让他自己想，那这样呢他就知道他自己有主权。请问一下，西门帮耶稣对十字架是不是上帝的旨意？是的，上帝借着西门被他背十字架，后来历史上传说这西门受感动，后来他归向耶稣基督。牧师，如果我还没有看好圣经，那我当怎么样去传上帝的福音？你就乱传了，你没有好好看圣经，你怎么传？所以你要传你所明白的东西。请问，对亚当夏娃只有生该隐亚伯，那么该隐的妻子是谁生的？该隐的妻子一定是该隐的妹妹。为什么？ 因为亚当夏娃一共活了930年，如果三年生一个，亚当的孩子也就310个；如果一年生一个，亚当的孩子就有930个；如果每次双胞胎，亚当夏娃的孩子就有1800，多少啊？60个，910，如果双胞胎就1800，930，60个，对不对？930，所以你不必怕亚当夏娃没有孩子，给该人做妻子。你说哪里可以跟妹妹结婚？你怎么知道不可以？因为本来不可以嘛。什么叫本来不可以？圣经也说不可以吗？什么时候说的？是摩西的时代说的。所以那个时候律法还没有赐下来，他们不知道，他们就跟妹妹结婚。那是上帝许可吗？是。为什么？如果他不是跟妹妹结婚，他跟谁结婚？跟母猪啊，跟母牛啊。所以一定是跟妹妹结婚。那为什么上帝起初跟妹妹结婚他许可呢？因为使徒行传17:26，他从一本造出万人，所以 from one origin he created all races， 表示上帝是用这个办法。但是当人跟自己的妹妹结婚以后，越来越弱，越来越弱，到了摩西的时代，亚当930岁，到摩西剩下120岁，摩西同时代的人剩下70岁，剩下80岁，所以上帝说不可以了，因为不可以了，所以现在你不可以跟你妹妹结婚，就是这样。怎么样的婚姻才是合乎上帝的旨意？信与信的结合，侍奉的要以甘心侍奉的结合，灵性程度不要差太远，知识程度不要差太远，这些都是基本条件。但是如果完全不能达到这几个，那怎么办呢？你就至少要比较靠近可能性的去结合。上帝造一个人，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？那很奇怪，你怎么不知道呢？因为人会生孩子吗？而且一个可能生好多个吗？所以雅各生了12个，就讲一生二，二生四，四生八，八四六，四六三二，三二六四，六四128，一二八526，526就变成就变成1020，2048，这样下去，不到30代可以变成几亿人，你要算就算一下，就这样简单。所以人就增加了。好，我再加7分钟。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每年都有一个月去上海居住，礼拜天我照样做主的崇拜，这我没有办法参加家庭聚会，我只能参加三支教会，这样做对不对？如果你参加三支教会，那么你应当寻找信仰寻找，如果有家庭教会你也可以去寻找。你说你没有办法参加家庭教会，不是真正的理由，因为我想你没有好好去找。请问人头脑思想远超过行动，却不能相称，为什么？包括信仰、实际行动这各方面，你的问题不清楚。人想的多于他是行的，这是常常有的事情。那么行的要配合你所知道的，因为圣经说知善不行就是罪恶，你知道是对的，你没有去做是罪恶。所以尽量用你的实际行动配合你所知的。如果一个人信行不一，知行不一，言行不一，传行不一，那么以后他就变成绊脚石。但如果你所讲的你做到，你所信的你做到，人就越来越尊重你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我想请问你，创世纪6:12，世人多的时候就生了儿女，上帝的儿子看到人的美貌，随意挑选起来为妻，这样神的儿女是指谁？神的儿子又能娶妻呢？在旧约圣经里面，神的儿女、神的儿子们这个名词专用的意义就是指天使。那么天使会不会娶女人呢？天使娶人怎么可能？圣经不是天使不嫁不娶，所以天使天上的使者不分不娶吗？所以呢，你在犹大书里面第6、第7节看到一个很特别的隐士，就是说索多玛罗摩拉的行淫，接下去呢，那使者那些天使就因为索多玛罗照他们的样子 下方的天使亦未行淫，所以这样表示有一些败坏的天使。但是是不是这样解释不一定。所以到了新约时代第二世纪的时候，解经家都认为那是指撒特的儿女跟那个该隐的儿女，撒特的儿子孙子们娶了该隐的孙女们，这样呢就变成有道德上的造就。这个问题我今天不要讲太详细。重生的意义，重生就是人听上帝的道的时候，圣灵借着道里面有关基督死而复活的道理来感动人，使人接受主，然后领受圣灵所给他新的生命，这个叫做重生，就是这样。我们教会有个别的人有灵恩派的认识，信仰的认识不大明白，听说都是一样的，退到别处外到处去传，叫人去从我们的教会出来，你自己设立一个教会到哪里去？灵恩派的人如果在这里不受你们的喜欢，那他们自己去建立一个教会，这是一定的，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受逼迫做什么，他宁愿自己找自己做，他们就搞一个灵恩派了。但无论灵恩派，无论是正统教会，如果是一个血气的行动，上帝就不行；如果出于自私，上帝也不行；如果不照着圣经，也会很惨。所以今天的末世的教会有很多魔鬼的做工，就是使人这里开教会，那里开教会，却不照着圣经的历史传统中间带下来的信仰系统，就用感情、用感受、用人的经历来做侍奉的一种这个现象的因素，结果呢，人就离开上帝的道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好，我今天就答到这个地方，你们还有些问题没有答到，那我就不答了，好不好？就到这里。如果你们的问题还没有答到，那么请你们原谅，你们饶恕我。如果你们不饶恕我，我也不怕，因为圣经说你不饶恕人，上帝就不饶恕你，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